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《忆师恩》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沐浴佛恩的大家族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3年9月1日。从1992年到今年已21个年头，也是我们家族被法轮大法法光普照的21年。我仅用我粗浅的文字把家族中亲人修大法后的神奇经历记述下来，让更多的人共同分享这份喜悦与感恩。代工报告会上，师父给我母亲清理身体。1992年，师父刚开始传法时，在开班前首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。我母亲当时46岁。正身患腰椎间盘突出，卧病在床，住院治疗，腿部昼夜经常痉挛疼痛，只能俯卧，双肘支撑身体，肘部已磨出了老茧子。中医、西医、针灸、按摩依然不见好转，仅靠吃止痛药维持，只有手术一条路了。但术后有可能瘫痪，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。我不得已请假，艰难地护理母亲。住院半个月时，邻居告知有个法轮功代工报告，据说在北京已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，是在气功界最出众的气功师。1992年8月9日星期日，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，借了一副担架，一大清早，弟弟和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。同去的还有两个同病房的病友。为了躲早晨车辆高峰，6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，等门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。快上课了，所有的人都找好位置等待听课，只有母亲无奈地独自趴在担架上，其他人都进去找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。这时身穿白运动服、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旁边问，你得什么病了？母亲说，腰椎间盘突出。年轻人让母亲告诉家人抬到台上来。上课了，没想到这位年轻人就是师父。师父祥和地对我母亲说，你能配合我吗？我母亲不假思索地说，能。师父用手在他的后背拍了几下，随后说，翻身坐起来。母亲真就坐起来了。接着师父让他向前弯腰，我母亲真就弯下腰去。师父让他绕着舞台跑两圈，母亲真的就能跑起来，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。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许多人都边擦眼泪边使劲鼓掌。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，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和父亲参加了第三期学习班。从那以后，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，一天不落地到公园练功。外甥女绝症康复。1994年夏天，二姑家大姐的小女儿当时才16岁。长得如花似玉，可天有不测风云，左大臂肱骨病变已发黑，访名医求西医，多方求治，没有恢复的可能，只有将左大臂肱骨摘除，同时取一根肋骨代替支撑，结果还要看发展。这对风华正茂的女孩来说真是晴天霹雳。大姐对外甥女说，四舅老练法轮功，原来不能自理都好了，四舅老爷也从病痛中摆脱出来了， 咱们也跟四舅老练法轮功吧。小外甥女欣然答应，当时也没住院，左大臂在三院骨科打上帘子，用绳挂在脖子上就回家了。第十九天，到我家跟我母亲学练法轮功功法，当时带帘子抱轮就坚持半个小时，回家后几天就把帘子拆下来了，手臂也不痛了。到医院检查，黑的骨头完全康复，大姐家的一片阴云散了，又恢复了往日的欢乐。父女俩车轮下死里逃生。1994年5月，师父在吉林大学明放宫讲法，我老姑一家三口参加法轮功学习班。一天，讲法班结束后，外边下着毛毛细雨，在东中华路上，老姑父骑着自行车，后边驮着女儿往前骑。这时，后边冲出一辆北京吉普车，呼啸着，只听“咣”的一声，把老姑父仰面撞倒在马路上，鞋和眼镜都不知飞哪儿去了，后脑勺磕出鹅蛋大的血包来。这时，老姑父的周围有许多工友，连声说：“没事没事，有师父保护。”老姑父慢慢苏醒过来，被扶了起来，直到这时才发现女儿没了。老姑四处找女儿，发现女儿被雨衣裹着，甩到30米外反倒的马路上。如果对面来一辆车，孩子的性命危险至极。老姑把女儿扶起来，孩子痛得直不起腰来，气息微弱地说：“妈呀，肠子折了。”老姑安慰女儿：“没事没事，有师父保护。”一会儿缓过劲儿来，开始找自行车，怎么也没找到，三个人只好步行往前走。当走到人民广场转盘时，发现吉普车被截住了，自行车还挂在吉普车前边的旗杆上。第二天，老姑父到市医院做了脑 CT 检查，检查结果一切正常。学法班三个人一天都没耽误，大法师父保护了这对父女，避免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悲剧。老叔脑血栓神奇康复。2002年夏季的一天，老叔从四楼往楼下走，到楼下时发觉口齿不清，伴随着手抬不起来，腿也不好使了，明显的脑血栓症状。女婿把他背到医院，打了一针微脑路通，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。我老叔也修炼法轮大法，晚上老叔把自己关在屋里，单盘腿坐在床上，只一念请师父加持弟子，心里想弟子修得不精进，没做到遇事向内找，跟家人动气，心态不平和，弟子错了，师父千万不能不管我呀，今后我一定好好修。就这样坐了近2个小时，有一股热流从大腿根部通透整个腿部，共有2次。就这样脑血栓症状完全消失了，真是太神奇了，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，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？二姑看神韵，眼疾顿消。二姑今年82岁了，是个20多年的老居士，非常虔诚，过午不食。在这期间住过几次医院，气管不好，上不来气，有一次都抢救了，那一次很悬，眼神还不太好，医院诊断为青光眼，看不清人。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，不但没好，更严重了，右眼也看不清了，面对面都不认人。老人要强，不愿跟儿女生活，自己过习惯了，但视力不好，非常苦闷。2009年3月份，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，老人趴在显示器前入神的观看。演出第二个节目就是舞蹈《婆罗花开》。老人知道，当幽檀婆罗花开的时候，转轮圣王就下世传法度人。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，说：“婆罗花开了，神佛归来了，您看到了吗？” 老人聚精会神地盯着画面，反复看了三遍。看完光碟，老人回头让外孙关电脑。这时，外孙正温习功课。老人没上过学，不认识字，可他指着的字、不字对外孙说，这是不字，这是的字。事后，他还兴奋地跟我们说，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。从那以后，二姑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现如今，她皮肤细嫩，白白净净，头发都黑了三分之一了，越活越精神。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。其实，每个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、耐人寻味的见证史。当危难来时，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平安度过劫难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珍贵的回忆，永恒的见证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4年1月3日。一，为法而来，在长春得法。1992年5月，法轮大法在师父的家乡长春开传。同年，我考入长春某大学就读。从此人生开始了新的转变。从1993年起，我开始对气功修炼感上兴趣，练了许多功法，到处找气功，有气功讲座就去听，但却走了弯路，与大法错过了许多机缘。当时师父在长春办班，而我却在参加别的气功班。1994年9月中旬，机缘终于到了，无意间听到大法弟子在动植物公园练功点放师尊讲法录音，我连续坐在边上听了几天，当时很激动，意识到这就是我要找的，从此真正走上了修炼之路。动植物公园练功点是1992年9月成立的，位于正门东侧、鸟舍西侧的一片松林内，正处于十字路口东南角，地势较高，所以既安静又利于弘法。据讲，这里是师父亲自选定的点。当时师父在松林内绕场走了很大一个圈，然后站在场中间很长时间，给场地清场下诏。学员问老师，现在才有几个人在这里练功，为什么画这么大一个场？师父回答说，以后人多会站不下的。果然，到了1996年，练功人越来越多，南侧过道上都站满了人，就从这里又分出去西门、北门、体育场等几个练功点。二，参加长春大法弟子首次心得交流会。1994年11月20日，长春首次大法弟子心得交流会在吉林大学明放宫召开。在这里，师父曾举办过两期传功讲法培训班。这是长春乃至全世界大法弟子第一次大型心得交流会。这次交流会，外省市也来了很多学员。有一些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场上来了很多高层次大觉者，在录像带上也显现了很多奇迹，很多大大小小的光圈随学员进入会场。当时自己得法时间很短，听了触动非常大，也看到了修炼的差距，更加认识到得大法机缘难得，师父是来渡人的，这么好的法应当让更多人得到。这之后不久，自己就把大法福音带回了家乡，亲朋好友很多人走入了大法修炼。师父在后来的法轮大法义解中也提到这次盛会。师父说，长春搞了个录像，学员谈得非常生动，听课的学员也很激动，有的流了眼泪，因为会开得很生动，气氛也很好，大家也很高兴。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在这个场上就差我本人不在，什么都不缺，就像我办班一样，那个场非常强的，可以说那是法轮功集结， 同法会一样，所以效果非常好。将来学员发展多了，学员可以这样搞，谈心得体会。通过学法，这非常教育人。学员自己谈学功以后有哪些收获，从某些方面看，这比我们讲还要生动。这种交流形式从此成为大法弘传形式之一，被师父定下来。三，两届书画摄影展。为纪念大法弘传三周年和五周年，1995年和1997年，大法弟子在长春举办了两期书画摄影展。1995年5月13日，长春首届书画摄影展在桂林路一单位内展出，展出了许多学员的书画摄影作品，同时还有学员手抄的转法轮、法轮功修订本等。这届书画摄影展吸引了大批学员参观，大家都感到了很强的能量。开了天目的学员看到满场都是像雪花一样的法轮，当时长春掀起了学法热，学员纷纷开始抄书背书，各练功点辅导站从单单只练功开始注重学法，纷纷成立学法小组，真正开始在法上实修，整体提高。各地学员甚至外国学员也来到师父的家乡长春学法交流，长春为全国大法弟子带了个头。正如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讲法中说的，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我家乡带个头，组织一下，我们不能只是集体练功，我们能不能找个特定的时间集体来学一学法，逐章逐节的大家念一念，讨论讨论，学习时间的安排像集体练功一样固定下来，我想这样更有好处，有针对性，这样对我们将来遇到实际问题就有法可依。我们开个头，在全国各地辅导站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带头作用，然后全国各地可以效仿，这样对我们提高认识是非常有好处的，提这么个建议。大法进程一直在由浅入深的有序向前推进，师父一直像一个慈爱的家长一样，手把手领着弟子向前走，很多时候弟子还不悟，师父要反复苦口婆心地去说才能跟上来。1997年5月13日，为纪念师父传功讲法五周年，长春市举办第二届法轮大法书画摄影展，这次展出设在南陵体育场，借用了多个展厅，持续一周左右。这次展出无论学员参展作品还是参观人数都远远多于上届，周边外市县甚至外省市都有学员前来参观，院内每天都停满了外地的大客车，每天有上万人前来参观，大家看了都感到境界在升华。这两届书画摄影展在长春地区中影响很大，极大地促进了学员实修和大法的弘扬，甚至对周边省市的影响也很大，之后有大批新学员走入大法修炼中。师父知道后赞叹道，功德无量，功德无量啊。四，两次辅导员培训。1995年初，师父彻底结束在国内的传功讲法班，到国外弘扬大法，转法轮书正式出版，大法的弘传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，大批新学员走入大法中，各地辅导站练功点纷纷建立。1995年7月中旬，长春辅导站组织了一次辅导员培训，地点在吉林大学，为期九天的集体学法练功，完全按照师父传功讲法的形式，每天观看一讲师父讲法录像，然后由专人教功辅导动作，因为作为辅导员要教别人，自己动作必须标准。这次是师父的讲法录像首次公开放映，几乎与师父亲自办班一样，场内能量非常强，参加这次会的辅导员来自长春市及周边市县，还有外省市的一些辅导员，约300人。大家在法会结束后，每天都在一起集体分组交流，分组到长春市各练功点练功、学法、交流，九天下来都感到了极大的提高，更认识到身上的责任和使命。会后，长春站给每一个练功点、辅导站免费赠送了一套师父讲法录像带，并要求传功时要完全按照培训中的形式 集体学法练功，效果就如同师父亲自办班一样，并讲录像带是师父拿出自己办班的钱给大家录制的，据说全国辅导站都有，这要很大一笔钱，当时大家都倍感珍惜和责任重大。在迫害中，人中小丑造谣说师父敛财，简直不值一驳。这次会后，长春市各地都纷纷用这套讲法带组织学员集体学法练功，在吉林大学礼堂民放宫、师大礼堂、工大教室等多处举办大型集体学法练功，每期都有上千人参加，新学员开始成倍增加，许多练功点由于站不下那么多人，纷纷又成立许多新的练功点，达到了遍地开花，城乡处处都能见到大法弟子在练功，学法小组也相继成立，学员很快进入实修状态。在弘传大法过程中，时时能感受到师父法身就在身边，看护弟子，帮助寻找有缘人，辅导员只是凭着热心做而已。记得有一次去农村一乡镇弘法，举办9天集体学法练功，当时有100多人参加，而且很多都是新学员，每天看一讲讲法录像，再看师父教功录像，2天教一套动作，当教完第3套功法后，自己认为明天要教第4套功法，动作较复杂，放完第3套功法录像后，就准备接下来再看一下第4套功法教功动作，但录像放映完第3套后，就再也放不出图像了。当时还没悟到，以为机器或录像带坏了，就又倒回来再放，但到了第4套时又没了图像，这才悟到是师父不让放了。师父法身是在有序地在给学员调整身体、下法轮、气机等，而且这次也是给这里留下集体学法练功的形式，不能开始就出现偏差。果然到第2天再放时一切正常。1997年长春站又组织了一次辅导员培训，这次是借用一高校室内田径馆，长春再也没有更大的场地可供学员长期细致的交流了，因为只辅导员就来了有3-4千人，比上次培训多了有10几倍，可见大法的弘传之快之广，体现了大法的无量威德。后来练功人数越来越多，就开始举办大型户外集体练功，每逢节假日在各公园广场，上千人的集体练功弘法随处可见。长春举办冬运会期间，学员举行近1万人集体练功。1999年在长春举行了万人晨练，在全国来说，长春大法弘传情况只是一个缩影。五，参加师父大连报告会。1994年12月31日，师父在大连举办国内最后一场报告会，当时练功点分到了几张票，因为点上老学员几乎都参加过师父讲法班，虽然大家都想去，但是还是把机会优先让给了没参加过班的学员。辅导员问我想不想去参加，我立即回答说想去。当时一直在盼望着能见到师父，这机缘再不能错过了。12月30日晚，我们坐了一宿火车到了大连，当时在车上就感到了强大的能量在调理身体，在体内像海水一样上下涌动，这种感觉持续了近2天才过去。参加报告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6000多人，师父当时刚刚结束广州讲法班，又不辞辛劳飞到大连给学员做最后一场报告会，师父真是为众生操尽了心，不想落下一个弟子。大家见到师父都很激动，很多人一直在流泪，像走失的孩子终于见到了亲人。师父讲法3个多小时，中间还给大家集体调病，结束后师父绕体育馆一周，不断朝大家转动法轮，与学员挥手告别，学员都起立鼓掌，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，每个人脸上都挂满泪水，每当回想起那一刻都感到很激动。我在会场上一直想聚起精神听法，生怕落下一个字，但不知怎的就是困得不行，怎么控制也控制不住，一阵阵的在睡觉，但师父讲的都听得到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 有的个别人还会睡觉的，我讲完了他也睡醒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，得给他调整，脑袋要调整起来他根本受不了，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，他不知道。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，他睡得很香，可是却一个字没落，都听进去了，人从此精神起来了，两天不睡觉也不困。后来知道是师父在给调理身体。当时学校正要期末考试，但我们周六晚坐车到大连，周一早上就回来了，什么也没耽误。在大连还经历了一件事，因为我们同去的有三个年轻人都没见过大海，下车后就去了离会场较近的星海公园。当时游人不多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大海，看到海水、沙滩等都感到很新奇。玩了很久，到中午怕误了听法，就准备去会场。在往回走时，听到有人喊来人，我们赶去一看，原来一女孩不知什么原因跳了海，被一游人看见却无能为力。我们一起把女孩抬上岸，女孩棉衣已湿透，脸冻得发紫，已处于昏迷状态。大连天气虽没有长春冷，但也很冷，我们大家又一起抬着女孩走了很远，送到一公园办公室，看到女孩没危险了，就赶紧向体育场赶。这一过程被长春一辅导员看到，可能对大会工作人员说了。报告会后，大连高站长还向全场公布了这事，说有长春学员做了好事，在星海公园救了人。我说这事不是想显示自己，至今还从没有对别人提起过此事，只想说通过学大法后，每个人道德都在提高，境界在升华，觉得能为别人做件好事是高兴事。大法弟子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，对社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如今中共发起的对这群善良人的迫害，必将招来天怒人怨。六，偶遇师尊。1996年1月初，学校正在期末考试，因为有些大法资料要往家带，所以下午三点左右很快答完卷，就急着去一老学员家取。进了屋，看到有很多人在厅里，都是各站辅导员。进到里屋，看到茶几上摆着一幅字，字迹尚未干透，上面是几个隶书大字，法轮大法在长春，下面还有师父署名。当时一阵惊喜，心想是师父写的字。这时老学员的家人对我说，师父来了，在那屋，想不想听听？太突然了，当时简直有些不相信，脑袋木木的，只连声说想想。当时师父一直在国外传法，这次回来是要处理一些事，临时想见一见长春辅导员。当时学员正四处打电话找人，有的还没到。师父这天给长春辅导站办的小报《法轮大法在长春》，亲手题写了刊名，这在国内也是唯一的。学员家三室一厅，外室面积不大，地上铺着地板，靠墙有一张单人床，师父正坐在床上给学员讲着什么，大家都在四周站着听。我光着脚站到了师父前约一米远的地方，这次真切地看到了师父。师父很和祥，脸上一直带着微笑，一点架子也没有。大家提出问题，师父一直耐心地给解答。当时我脑袋空空的，什么也想不起来问，就站那静静地听，不想落下一个字，心里感觉暖暖的，又感到无比神圣自豪，觉得自己能有机缘助师为大法做点事，太幸运了。师父讲了四个多小时，感觉一瞬间就过去了，站那一点也没感觉累。快晚上八点时，师父的女儿美哥来找师父有事，师父不得不离开。大家多么希望师父再多待一刻，师父也不想离开，大家默默注视师父下了楼。记得那天回到宿舍打坐，第一次进入入定状态，感觉自己身体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一点意念在练功，非常美妙。后来同修对我说，你真幸运，自己来看见师父了，很多人找都没来上。至今回想起来仍感到无比幸福。七， 参加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。1998年7月26日是自己终身难忘的日子，师父又一次为长春辅导员讲法解法。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师父回来，只知道通知去开会。当进入香格里拉二楼会议厅时，看到前台桌上铺着金黄的桌布，桌上布满鲜花，后面还架设有摄像机，大家都明白了，师父要来了，都激动地等着。果然不久，师父从外面走进来，大家都起立鼓掌欢迎师父，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，激动幸福的泪水挂在每个人的脸上。师父从左侧过道进入会场，并与夹道欢迎的学员握手。师父为了让每位学员都能看清自己，把两个椅子落在一起，坐在上面讲法。师父处处都在为别人着想，中间休息时都没来得及喝口水，再回答学员提问。师父从下午五点多钟讲到近十一点，五个多小时。当时师父经文挖根、为谁而存在等经文刚发表，学员在悟法上出现很大分歧。讲法中，师父在逐渐从个人修炼往正法修炼上带大家。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形，才能体会到一些师父当时的良苦用心。师父明知道时间不多了，旧势力马上就要发起对大法的所谓邪恶考验，但又不能明说。师父惦记着家乡和国内的所有大法弟子，不辞辛劳地奔波于世界各地。在国外的每一次大型法会，师父几乎都要出来讲法，在强烈地往上推学员，让弟子尽快提高上来，尽快成熟起来，怕弟子在磨难中走不过去，完成不了肩负的巨大责任和使命。弟子的提高是第一位的。这十几年来，虽经历磨难，磕磕绊绊走到现在，但我内心对大法从没动摇过，因为从自己的经历知道，师父是正的，法是正的，这条路没有错。正法已近尾声，也希望那些昔日的老同修都能跟上正法进程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，不负师尊对家乡弟子的厚爱、慈悲、苦度。希望师尊能早日回家乡，弟子叩拜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